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的外交政策顾问斯图尔特伍德星期二在英国智库政策交流主办的一个有关新冠疫情后各国对华政策是否会变化的在线研讨会上这样讲，我认为这个就是个中国恐惧症的时刻，至少有这样的风险，在美国和英国甚至可能在更大范围的西方社会，这一种恐惧有成为主流的风险。美国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亦都印证了伍德的讲法，民调显示新冠疫情不断加剧美中矛盾，官方交往陷入低谷，民间关系亦都渐行渐远。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的最新发现，4月3号到5号针对1993名美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 90% 的共和党人和 67% 的民主党人认为中国政府应对疫情负责，只有 22% 的共和党人和 34% 的民主党人相信中国公开的疫情数据是准确的。美国两党的支持者普遍认为中国是不能信任的，美国政府应该在贸易和整体关系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而不是依赖于中国政府释出诚意和善意。 71%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危机过后美国制造商应该撤离中国。华盛顿邮报4月8号的报道援引该机构主任马克佩恩的话表示，在当今分裂的世界里面，这个是难得的共识，中国政府讲乜嘢做乜嘢几乎冇人信了，特别是习近平。在这一项民意调查里面，习近平的信誉度连特朗普的一半都不到。自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以来，全球多处出现了歧视或者是排斥中国人、华裔或者是亚裔的案件。在法国和澳大利亚，有报纸甚至刊登出新黄祸、中国病毒之乱等标语。在美国，甚至联邦调查局警告各地执法机构，随着新冠病毒危机的持续加剧，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事件将会增加。美国一家名为网络危机研究所的机构上个星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研究者发现网络上仇恨和攻击亚洲人或者亚裔的情况变得增多。这些情况的发展趋势与新冠病毒在美国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他们担心这些仇恨的言论正在深入主流。这一家机构是一家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负责追踪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和不安全因素。研究人员首先研究了 4chan 一个经常发布攻击性贴纸的在线论坛，在发现今年2月左右对亚洲人的贬义词汇就开始有所增加。研究人员说 4chan 论坛上反映出的仇恨言论亦都与冠状病毒的一些阴谋论有关。该研究所的分析师，这一项研究的作者之一阿力克斯·戈登伯格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可能在 4chan 这样的小型网络社区中开始，但戈登伯格说一些言论或者发言者亦都会进入主流的社交媒体平台等等。戈登伯格说，我们看到一些亚洲仇恨的言论正在渗入主流，它的结果很可能是暴力。澳大利亚前外长亚历山大·唐纳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国际声望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人不单止是欧美的抉择者和精英，更是普通的民众。疫情过后，中国与西方在其他方面的紧张关系会进一步加剧。他说中国的声望、国际的声望大跌，而由此带来的风险是已经存在的紧张局势。你可能已经听讲过这种的紧张局势，5G、华为等的关系、网络安全、南中国海局势、因冠状病毒危机，这些的紧张局势很可能会加剧而不是缓解。一旦疫情缓解到后面追责的阶段，其他国家的老百姓很有可能会指责中国给我们带来了这一切。中国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早期隐瞒以及对吹哨医生的打压都大大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现在中国在全球各地加强疫情外交宣传攻势，提出世界感激中国、中国体制优越等一系列观点， 更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反感。中国战狼外交官的做法更是推波助澜。4月14号法国外长勒德里安罕见召见中国大使卢沙耶，对中国驻法大使馆网址上的一篇文章提出抗议。这一篇题为将颠倒的事实再颠倒过来，一名中国驻法使馆外交官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观察文章指出，西方国家的养老院护理人员集体出逃，导致老人成批饿死和病死。文章还指责西方新闻媒体忽视了自己国家的失败，同时毫无根据地将病毒传播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此前不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声称病毒可能源自美国军方，引起美国的愤怒，导致特朗普总统在一段时间内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在欧美的决策圈和精英圈，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与中国脱欧，至少做到再在战略上不要对中国再有依赖。英国前任外交大臣威廉·克格星期二在政策交流的研讨会上说，他认为这一场危机进一步证明了有必要为西方对华政策建立两个主要支柱。第一，因为中国不会遵守我们的规则，这个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很多方面从战略上依赖中国，包括技术。另一个支柱是，那个就是没有中国就没办法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在战略上独立于中国，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种与中国合作的方式。疫情使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供应链方面的依赖。他们担心中国对自己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及经济领域有巨大影响且威胁。面对医疗物资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困境，美国官员和议员，包括特朗普总统本人，已经多次呼吁美国要摆脱对中国医疗设备和物资的依赖，要让供应链，特别是医药供应链回归美国。2月27号，联邦参议员霍利提出医疗供应链安全法，法案赋予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更大的权力，可以要求药品和器械制造商提供采购信息，来保护美国医疗产品供应链免受疫情的冲击。3月19号，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和迈克·加拉格尔提出保护我们药品供应链免受中国侵害法，希望以此终止美国对中国制药业的依赖。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鲁比奥此前亦发表声明说，冠状病毒爆发清楚表明我们必须努力解决美国供应链的薄弱环节，并在我国经济的关键领域中克服对中国的依赖。英国卫报4月12号报道说，英国情报机构表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平息后，英国需要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并考虑是否需要对高科技和其他战略行业实施更严格的控制。英国情报机构还说，中国称其成功应对了新型冠状病毒流行，并将借此更加坚定地捍卫其一党制模式，英国政府必须考虑如何应对。报道称，正在考虑的问题包括英国是否需要限制对数字通讯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企业的收购，以及是否应该减少中国学生在英国大学等地的科研机会。英国保守党议员、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汤姆·图根哈特在星期日邮报发表评论说，中国好像传播病毒这样迅速传播不实信息，英国的疫情结束后必须重新检讨与中国的关系。他说，难道我们希望尽快中国的产品和他们的专制主义价值体系，还是我们英国与其他自由国家合作，减少我们对专制的依赖？欧盟委员会竞争专员维斯塔格4月13号对金融时报表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应当购入英国企业的股份，来避免他们的危机之中遭中国资本收购。他说，如果成员国政府在必要时购入企业股份以防外资收购，欧盟委员会并不会指责政府过度介入市场运作。维斯塔格一年前一直坚持维护市场自由竞争，反对政府过度干预。 特朗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说，中国政府对这次疫情的处理使西方更进一步地看出了中国政府的本质。那个就是这个是一个专制的独裁政权，竭尽所能扩大和加强其对权力的独占控制权。他所做的几乎每件事都是为了防止对党的任何形式的反对，阻止中国人民在如何执政方面有发言权。马克马斯特说，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本质不单止决定了他的内政，亦都决定了他的外交。他说，中国政府主要是通过三次吸纳、胁迫和隐瞒的方式来胁迫西方和全球的其他国家就范，为中国共产党所用。他说，他们用吸纳的方式，用让我们拥有更多进入其市场的机会来吸纳我们，用债务陷阱来吸纳弱小的国家。正如你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所提到的，一旦被吸纳，共产党就用我们的梦想来胁迫我们遵守共产党的政策，使我们帮助他们掩盖他们最贪婪的行为。他说，中国对欧洲、对美国的公司都是这样的办法，比如迫使美国职业篮球赛 NBA 成员在涉及香港问题的言论上道歉，迫使万豪酒店在涉及台湾的问题上改变做法。麦克马斯特说，除了在战略上不再依赖外，其实西方还要在未来的关系中加上一条中国与西方是竞争关系，还建议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和南韩、澳大利亚和印度应该找到协调一致的方法来应对中国。与中国脱欧的行动有些已经在进行。上个星期在英国首相约翰逊病情最严重的时候，英国议会出面干预，致使中国投资者被迫放弃了控制英国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计划。4月14号，英国国会议员戴维斯表示，英国政府应寻求一切的办法以防止这一间高科技公司的技术甚至被转移到中国。上个月38位保守党议员投了与政府立场相悖的票，要求在2023年前将华为从英国 5G 网络建设中排除出去。4月7号，日本政府宣布从价值10,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拨款22亿美元，协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或转移至其他国家，来恢复中断的供应链。4月8号，有新闻报道，德国联邦内阁决定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目的是在阻止遭受武汉肺炎疫情打击的德国企业被外资趁机收购。该法规将经由德国联邦议会进行表决。外界认为这个法律修订直接针对的就是中国最近几年在德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收购案。4月9号，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电视节目中说，美国政府应该为希望撤离中国德国企业提供全部搬家费用。此外，美国司法部在4月9号要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撤销对中国电讯美国分公司的运营授权，禁止其在美国的国际通讯服务，因其涉及国家安全。中国政府亦都意识到了欧美的这个趋势，中国最新一期政治局会议4月8号提出，做好较长的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